OK，我们来分享这个31章的最后一段啊。从雅各和拉班成为这个故事的主角开始啊，从雅各被神带到巴旦亚兰，在这个20年当中啊，他前面的整个的背景就是代表基督啊与世界或者是基督徒与世界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基督徒与世界的关系，与基督徒与基督的关系，是我们每天要面对和处理的2大维度啊。那么，当雅各与拉班面对面之后，这个基督徒与这个世界的关系呢，我之前跟大家讲过2个方面啊。一个方面呢，就是在世界面前见证基督。在世界面前见证基督的核心，当然是要向他们传讲福音。而传讲福音的核心是基督做王。因为传讲福音的核心是基督做王，所以这样的见证，在创世纪当中，都是在世界的王面前做的见证啊，亚伯拉罕在法老面前，亚伯拉罕在亚比米勒面前，以撒在亚比米勒面前，包括雅各在拉班面前，他都是在掌管啊，好像是掌管这一方啊。当然，这个世界是一个泛指，是掌管这一方有权势的君王或者是首领面前的见证，为什么？又是因为这个世界的悖谬、弯曲，就在于不承认基督的主权，不承认神的主权。好，那么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就是在世界面前去见证基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借着基督去祝福万民。因为这是亚伯拉罕应许之约的啊，里面神的应许的一部分啊。所以在整个雅各啊与拉班之间这20年当中，彼此啊相争。从上个主日开始，我们看到雅各他要离开啊，但是拉班不允许他离开啊，这些都是一些征战啊。拉班绝对不会允许雅各离开啊，拉班是出于利益，拉班背后的魔鬼撒旦是出于对他要掌管人的灵魂啊，要掌管雅各，绝对不会允许神的百姓去服侍神，降服在真正的王的权柄之下。因为当神的百姓降服在真正的那一位王的基督的权柄之下，就显出了魔鬼的谎言。那么所以从雅各要从拉班那里走啊，一直到拉班这里追他啊。这里的第一个，我们来看到，就是昨天看到神在拉班身上的工作，就神向拉班显现，告诉给拉班听啊，你不要在雅各面前说好说歹。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昨天先讲过了，就是告诉给拉班听，你不要随你的己意去判断对错，并且根据你的己意的判断对错去好像去做一些赏罚的审判工作。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我们刚才讲了啊，我们基督徒来到这个世界上宣告基督的权柄，更要宣告基督的王权。那请问基督的权柄最重要的体现在哪里？很多基督徒觉得，哎，我们现在没什么权柄，反而基督教会好像是都是最边缘的。我们来到这个世界面前去宣告基督的权柄，好像怎么来宣告啊？啊，这个房子是我的吗？不是，这片土地是我的吗？ 所以，基督的权柄彰显在哪里？基督的权柄最重要的彰显在哪里？全地都是基督的，是的。但是现在好像看不出来，全地都是基督的呀。全地都要被基督完全的掌管。这样的时刻好像还没有来临，所以现在基督的权柄彰显在哪里了？我们要去宣告基督的主权，这个权柄彰显在哪里？不对，好，有人说拯救和审判，基督来拯救他的百姓，基督来审判恶人。好，基督拯救和审判是基于什么权柄？啊，有人说，所以我们的权柄就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你真理理解了一半，与基督一同受苦的前提是什么？因行善。与基督一同受苦，所以很简单，基督的权柄是什么了？基督的权柄就是对善恶标准的制定啊。凭什么耶稣基督来了之后说你们要悔改？他凭什么说了？啊，凭什么说你们要悔改啊？要悔改就意味着耶稣基督来宣告整个世界的堕落，上面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所以，耶稣基督的权柄最重要的，现在我们要去宣告的权柄是什么？是唯有基督掌管善恶，是他来制定、衡量是非善恶的标准的。雅各跟拉班之间最根本的争执点是什么？我前面跟你们说，拉班要希望尽量的剥夺雅各啊，然后雅各呢也希望尽可能的为自己成家立业。你们不要觉得啊，OK 哈，你们不要觉得人和人之间争执的焦点是利益，利益是表面的，最核心的争执的焦点是什么？政治的焦点是什么？最核心的政治焦点就是我是对的，你是错的，明白吗？拉班之所以可以觉得自己可以剥削雅各到底，因为他觉得这是对的。雅各之所以觉得我服侍了，为了两个妻子服侍了你14年，但是我现在成家立业自己都没有，我的产业在哪里？我要为自己挣产业。雅各也觉得自己是对的。所有人和人之间的相争，国与国间的相争，民与民之间相争，到最后争的就是什么？就是是非对错，明白吗？这就是因为在人犯罪之后，在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人要自己来定立分别善恶的标准。当人离开上帝这样一个唯一公义的义者。公义的标准要去自己定立是非善恶的标准之后，人和人就开始彼此相争嘛，对不对？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我看到刚才大家的回应，就是你们现在基本上明白了，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面。基督是万王之王，这个你们明白了，也明白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之后，神已经将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已经赐给他了，你们也明白了。然后你们也明白，基督将他的权柄赐给谁？赐给教会了。所以教会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代表基督来行使这样一个权柄的。那行使这样的权柄要做什么事情呢？传讲福音，施行拯救，传讲福音，施行审判。但是这个背后，我们要彰显的基督什么样的王权？从哪里可以表明耶稣基督是王了？ 是王代表什么？代表他来决定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我们为什么称这种只有一个皇帝的那种政治制度是最差的，是独裁制度？因为他一个人掌管了什么样的权利？就是唯有他说的是对的，唯有他说的是圣旨，他是永远正确的，这才叫做王权的。这样的永远正确的权柄落在一个普通的罪人的身上，这是所有人的灾难。但是基督就是要掌管这样的一个权柄，所以神是怎么样来恩待拉班的？神对拉班的第一件的显现在哪里？知道吗？就是在梦中向他显现，对拉班说：“你不要自己向雅各去说好说歹。”然后很奇怪的是，拉班作为一个外邦人，他竟然顺服了。在后面的过程当中，虽然拉班仍然去责怪雅各啊，发牢骚，抱怨他，但是拉班也跟雅各说：“那一位神让我不要对你说好说歹，不要下手来害。”所以拉班如同之前的亚比米勒一样，亚比米勒也顺服了那位在梦中向他显现的神的权柄。然后昨天呢，我们看到人和人之间相争的，就拉班和雅各他们相争的最高潮，对不对？他们彼此的抱怨仇恨，然后在你会看到彼此自我为意的这样的抱怨在里面呢，都是谎言。所以今天要看到43节，43节是紧接着42节的。42节讲的是什么？42节是雅各最后抱怨结尾说：“他说，若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与我同在，你如今必定打发我空手而去。神看见我的苦情和我的劳碌，就在昨夜责备你。”雅各向拉班强调：“现在这一位神是我的神，他来施行公义的。”他来主张公义的审判了，所以因着他看到了我的苦情，所以呢，他在昨夜要来责备你。如果下面43节没有，你会想象拉班会怎么回答你？你会想象拉班会怎么回答？你们不要忘了，拉班这次来追赶雅各，他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啊，拉班这次他来追赶雅各，他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是抢回女儿和孩子们吗？他不，这不是目的啊，他最重要的目的是要抢回神像。所以，如果42节。雅各说：“我这一位神怎么样怎么样，来先来施行公义，是我的神来为我打抱不平。”这时候拉班应该怎么回答？拉班也有他的神。如果拉班不看重他的神，他干嘛要来千里迢迢，一定要把这个神像要夺回来？说明这个神像对他来说是极其重要的，是他将来的他的生活得到的保证，他的安全，所有祝福的源头。所以，如果按照拉班他以前的信仰的那个脉络，他应该马上说：“你的神保佑你，但我也有我的神来保佑我呀。”当人和人之间彼此相争，我刚才讲的核心不是利益，利益是表面的，知道吗？核心是对错是非。那么，怎么来证明自己对错是非？在宗教性的社会，就是搬出自己的神为自己背书。所以拉班他也有自己的神，你雅各有你的神，拉班也有自己的神，就这样，明白没？但是拉班没有这么做，所以你要去理解拉班他作为一个外邦人，他的一个信仰的背景，他的一个价值观，你就会理解43节、44节之后的内容是非常奇妙的。 拉班回答雅各说：“这女儿是我的女儿，这孩子是我的孩子。”这些意思就是说，这些东西本来呢，它都是我的。所以我能够向他们去做些什么呢？拉班的意思就是，我当然不会去伤害他们。然后拉班主动的提出来要与雅各来立约，他说：“来吧，你我二人可以立，做你我中间的证据。”好，之前亚比米勒也是主动的要与亚伯拉罕来立约。亚比米勒要与亚伯拉罕来立约，最重要的就是透过这样一种约啊，人和人之间在当时的这样一种约定，来保证彼此的和平，井水不犯河河水。就所以我们大我们我们我们彼此呢，要用这个约定来承诺。那么，拉班要和雅各，他来立约，他是说的是什么呢？他说：“来吧，你我二人可以立约，做你我中间的证据。”那么证据呢？雅各他就拿了一块石头立作柱子，让众弟兄呢，他们也堆聚石头，也作为一个证据。然后拉班就说：“这个证据是什么呢？”48节，拉班就说：“今日这个石堆做你我中间的证据，这个证据是什么？”做什么样的证据？他说：“这个证据什么呢？啊，你先不用去管这些名字啊，这个地方叫什么加内德啊、米斯巴，这你不需要去管，这些都不是重点。49节，他说意思说这个证据表明什么？这个约的内容是什么？他意思说我们彼此离别以后，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建场。”这是核心，知道吗？这是核心。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拉班主动要和雅各立一个约。这个约不是我和你之间的要立的一个约，而是要由耶和华在你我之间鉴察的，是由神来做你我之间的审判官的，来立一个约。明白吗？让耶和华来鉴察，那么鉴察什么呢？鉴察什么呢？第一，你若苦待我的女儿，又在我的女儿以外另娶妻，虽没有人知道，却有神在你我中间做见证。上下文可以看得非常清楚，这里的神就是指耶和华。原文它是用的主这个词。所以拉班首先强调的是女儿们的情况，他不希望自己的雅各，首先要雅各承诺的是对他女儿们好，这第一。第二，这个石堆做证据，柱子也做证据，我必不过这石堆去害你，你也不可过这石堆和柱子来害我。就这两件事情。这两件事情，一方面保护女儿们的平安，一方面我们两方也彼此互不侵犯。但是我刚才讲了，核心的不同是在于这样一个约定是由耶和华来鉴察。在这一段当中，拉班是3次提到耶和华的名。第一次49节，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鉴察；第二次50节，却有神在你我中间做见证。第三次53节，但拉班最后结尾说：“但愿亚伯拉罕的神和拿赫的神，就是他们父亲的神，在你我中间判断。”为什么拉班要这样说呢？这个神是亚伯拉罕的神，拉班也说这个神是拿赫的神，还说是他们父亲他拉的神。我问你们，耶和华是谁的神？耶和华到底是谁的神？ 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耶和如如如如如果说你是这样来理解耶和华只是亚伯拉罕的神，那拉班说这样的话是没有任何道理的，好像他要强行跟这个神去建立攀什么样的关系一样。耶和华是谁的神？你们不要忘了，所以你们为什么读圣经？你必须要把这个脉络理清楚，你们要有先后顺序的。在耶和华做亚伯拉罕神之前，耶和华首先是谁的神？耶和华是谁的神？怎么全人类的神呢？耶和华是谁的神？怎么会是全人类的神呢？耶和华是谁的神？耶和华是闪的神，这不讲得清清楚楚吗？耶和华是谁的神？耶和华是闪的神。明白吗？你现在的拉班也好，亚伯拉罕也好，虽然他们都是分开来的，但是他们都是闪的后代。首先，耶和华是闪的神，亲自拣选了闪，然后神才呼召亚伯拉罕，这清楚不得了。亚伯拉罕是神在闪的后裔当中拣选的。所以拉班讲这句话，他和亚伯拉罕对，假如说亚伯拉罕也好，以撒、雅各他们来讲啊，你看神是我们的神，神是亚伯拉罕神、以撒神、雅各神，这是不一样的。当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讲这样的话的时候，是基于神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生命当中单独的拣选、呼召、带领。当拉班讲这样的话，是基于他们整个民族对耶和华的记忆。这就是为什么你们在之前读老仆人去娶利百加的时候，你们会发现，当老仆人跟他们一讲耶和华，他们也都是知道的，清楚吗？明白了没有？所以拉班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是基于耶和华与他们整个民族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的一个回忆，然后53节最后一句话说在你我中间判断，所以现在明白什么叫在你我中间判断，就证明拉班承认什么？拉班承认耶和华在自己生命当中的权柄。就耶和华，我相信他是公义的，并且他是有这样一个权柄的，在你我中间判断，不然就不需要这个约来让耶和华来鉴察。好，最后啊，53节的最后，雅各就指着他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你看这两件事情是对立的，明白吗？53节当中，拉班所对上帝的认识和雅各对神的认识，这两件事情是对立的。雅各之所以对这个神的认识，是基于他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启示啊，雅各做了什么事情？前面是拉班所说的话，从53节的这个后半段开始，雅各做了什么样的事呢？这里有四个动词，非常重要。第一，启示；第二，献祭；第三，吃饭；第四，住宿。雅各第一指着这个神启示，启示的内容就是前面拉班所提的约的内容。第二，雅各献祭。第三，雅各请众弟兄吃饭。第四，吃了饭之后，他们一起在山上住宿。这代表什么？这几件事情是什么样的事情啊？ 将来你们读立位记，啊，读出埃及记，这些事情是什么样的事情呢？献祭、吃饭，这些事情是什么事情？这些事情就是敬拜，就是在耶和华面前的悔改、敬拜、得偿平安。而这整个过程是谁在做呢？雅各一个人在那里做吗？不是，他是他们一起在那里。是雅各与拉班以及众弟兄一起在那里做。而等到这些事情结束之后，他们原来是要彼此相杀相害的，却一起在山上住宿。然后拉班清早起来，与他外孙女儿亲嘴，给他们祝福，回往自己的地方去。所以，当拉班起来跟他的外孙女儿亲嘴，啊，刚才讲了，原来他和他的女儿们的关系是怎么样的？现在和好。彼此祝福，然后拉班回去。这件事情，雅各与拉班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互动，远远超过了亚伯拉罕与亚比米勒之间的互动。前面亚伯拉罕两次与亚比米勒他们在别是巴来立约，包括以撒与亚比米勒的互动，他们是都没有这样一个敬拜的过程的，都是没有这样一个献祭的这样一个过程的。献祭之后吃饭的这样一个过程都没有。献祭是核心，知道吗？这里的献祭是核心，它是敬拜的核心。所以从这里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神借着这件事情，大大的祝福了，真正的大大的祝福了拉班。拉班原来认为的祝福是神借着雅各的手，来让他得了加大业大的产业。同样，在这一段当中，雅各也是被更新的，因为献祭就意味着凡是在上帝面前献祭的，都要向他悔改，祈求他的赦免。当然，凡是献祭，最后都是指向耶稣基督的最终的祭物。所以，这样的一个敬拜，都是以基督的献祭为核心的。所以这就是基督徒与这个世界的关系的第二个维度，就是祝福万民。在这个祝福万民当中的核心，知道是什么？什么叫做传福音的核心？什么叫做见证基督的核心？圣灵一定要感动听福音的人，承认基督掌管权柄。什么权柄？是他来判断是非善恶的权柄。因为基督来判断是非善恶的权柄，他才能施行拯救和什么？而我之前不是跟你们讲，现在大部分的传讲基督的福音，传讲的是什么？基督是能带给你家庭幸福的、美满的、婚姻更加和睦的，这位是。因着你们所听到的都是这样的福音，所以这样的福音里面的那个福，并不是基督要在你生命当中掌王权，重新塑造你的价值观，重新塑造你的整个的是非善恶的观念，并且引领你，赐给你新的生命，引领你行义路的这个福。 没有。所以基督徒与这个世界就隔得远远，所以基督徒都是躺平，就这个意思。或者说，所以这些基督徒都只关心家庭、婚姻这些东西。为什么？因为他们所认识的基督是没有这样的一种权柄。好，这是31章的结束啊，今天就灵修完这个31章啊，31章就结束在这里啊，你们可以有一些回应啊。